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四月八日的内容，我们请王祝平姊妹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每一天的陪伴、护佑、教导、劝勉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不感到孤单。主，我们每天沐浴在您的恩典之中，让我们看到了你奇妙大能的作为，感受到长阔高深的爱，让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不管在什么境遇之下，我们都不至于胆怯。主，也把我们以下的光阴向你仰望交托，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您的牧者，也浇灌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主，你也祝福我们的汪小航弟兄，献上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蒋宝林老师祝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四月八日存心节启示录四章六到八节。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黑体字强调的是四个活物。这里我们看到四活物，他们是启示录书中众多奇怪生物中最早亮相的。这些生灵身上都长满了眼睛，各有六个翅膀。启示录中还有其他的怪物，包括有七角七眼的被杀的羔羊、会说话的鹰、有人脸的蝗虫和能叮人的蝎子，外加一个七头十角的龙。虽然他们都十分有趣，但你不会在森林里或动物园里遇到他们，除非你喝醉了。他们让我想起了一部受欢迎的动画片《狮子王》。表面上来看，《狮子王》讲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其实它讲的并非动物。故事里的生物代表了人以及他们是怎样相处的。《狮子王》事实上是一部非洲版的启示录。这部动画片的开头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很平衡和睦。然后邪恶势力入侵毁灭世界后，新狮王的英勇行为使世界的和睦重新恢复。启示录和它很相似。写书和画动画的人往往用动物来阐述人和人群的行为举止。如果通过动物间的故事来表现，我们就更容易认识自己的行为举止。如果一位作家想要直接谈论某个敏感话题，我们多半会抗拒或拒绝，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受到攻击了。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如此有感染力。虽然它读起来像动物界的故事，但它却不是有关动物界的，它更像一部动画连续剧，把人群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关系阐述出来。它还阐述神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最终会得到怎样的结局。那么为什么人们会感到启示录如此难以理解呢？那是因为该书的作者在写启示录时是在第一世纪，而且他所针对的也是罗马亚洲地区的七教会。神采用了他们的语言，并鼓励他们好好在他们的环境中生活。但是在神的信息里面，他也勾画了一系列戏剧性的画面，好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激励他的子民。今天的灵修课，蒋老师是通过四个活物来谈论启示录为什么采用这些象征性的，在现实生活当中都看不到的一些神奇的怪兽的这样的一个 象征哈、啊、来阐述属灵的问题。那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启示录里头所描绘的，它绝对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因为启示录一开篇就是在提醒我们哈、啊、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性的书啊。因为在启示录一章他说上帝指示约翰，那个指示用的是但以理书里头，但以理书二章，但以理在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说上帝将将来的事指示给王，好，那个指示。所以我们在研究启示录，在确定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研究启示录来解经的时候，指示这个词非常关键。因为指示这个词它是用的是但以理书二章的指示，那么我们这时就要看上帝是通过什么方式指示，这个指示到底指什么。你得回到但以理书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它是怎么指示的，它是采用意象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来指示。然后你也不能够按照尼布甲尼撒所看到的这个根据字句表面的意思来为他解梦，但以理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来为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比如说那个金头不是就是说金子的头，不是就指那一个，你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但以理怎么解释的？金头就是你尼布甲尼撒王金头，所以金头是象征性的。所以这个指示这个词约翰采用在一开篇启示录开篇的时候采用但以理书二章的那个指示，就说明启示录的解经方法，你在看到启示录的那些画面的时候也应该采用但以理的方式，要用象征性的，这个要知道它的书是象征性的，所以你就得用象征性的方式去解释它。所以当你看到什么七头十脚的这个龙，然后七脚七眼的被杀的羔羊，你就不能说在天上真有这样的。你要知道要去探讨这个七脚七眼的羔羊是啥意思，象征着什么，七头十脚的龙又是什么意思，要象征着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需要注意哈，它是一部象征性的象征性的书卷。那么接下来蒋老师就讲到了说那个为什么他用象征性的书卷为什么其实还有蒋牧老师没提到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些象征性的书卷的时候，其实你会人就会自动产生好奇感，你就自然而然的就想要去研究它就比那些平铺直叙的你就会产生更大的兴趣。第二个呢，还有就是它真的是含了一些信息是在当时可能对于当时的教会来说，他也需要用一些象征性的语言来阐述才能够把这本书流传下去，否则可能要被封被烧被禁止什么的。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像启示录这样的。我一看到这篇，我今天早上想起来我就想到我们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西游记唐僧其实也不是唐僧，孙悟空其实也不是孙悟空，沙僧也不是沙僧，猪八戒也不是猪八戒，他们都象征着人类社会当中的某一群人，他们之间的互动包括天界什么，到最后那些妖精们，他们都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一群人。然后包括那如来，其实他也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一群特权阶层，对吧？但是为什么作者他就不把它用人类社会的这些来写呢？那一个是他少一点乐趣，他如果这么写的少一点乐趣。第二个呢，就是他也希望他的书能够流传不要一问世就被封杀了。因为当你要直白的说人类社会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真的就会心虚的，他会觉得你在讲他，然后他就要把你给封杀了。就好像我们讲道人讲道一样，我明明在台上讲，我也没有说讲谁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你就在讲他，他下来他就要跟你闹，就要说你在讲他，你也没办法所以启示录他可以免去就是被当局者或者被有权有势的这些人封杀的这样的一个免去这样的一个危险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对读者也是有好处。为什么？因为我们往往对别人的事情津津乐道， 不愿意剖析，不愿意把自己的家丑要外扬，但是对于别人的家丑我们简直津津乐道啊。我们说好事什么坏事传千里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样。所以当启示录他用动物或者用这些象征性的这些手法来描述人类社会教会中存在的现象，还有世界怎么对待教会啊，教会在世界当中蔓延的角色的时候，读者他首先就会把自己排除在这个书批判的范围之内。为什么？这不关我的事儿。首先他说的不是人，他说的是象征的啊，所以这样一来你就没有自我防御之心了。因为人的这种自我防卫心啊，就是他只要觉得是在说他，马上他的那个根根毛就竖起来，就怒发冲冠了，他就听不下去了，他就开始要找理由，要把他所得到的那一点点印象，他要开始反攻啊。所以接下来的信息是什么？他已经不行了啊。就像我讲到这里，我想起大家都认得那个杜康老师，杜康老师特别有趣。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呢都是安息日会的那些大佬们啊，那些学者大佬们大咖们，他们发表那个论文。哪知道杜康老师前面一个人，那个人是个南美的一个保守的，那个人好像叫 Fandle， 大家可能在国外读过书的人可能都知道他。Fandle 很保守，但他呢是属于我们安息日会的宗教裁判所的，大概是个研究员吧。我们安息会宗教裁判所就是那个 BRI 啊 ，Biblical Research Institute， 就是圣经研究学院，它是确定我们本会的很多基本问题的，就是给我们拿立场的官方立场的一个组织。然后 Fandle 呢，他因为他是一些比较保守，他南美的，所以他发表了演讲的时候呢，有些观点呢，杜康就不赞成。他发表完，他前脚走，杜康就上讲台，就该杜康发表，结果。那个时候杜康女儿也在，杜康女儿叫那个亚比该，我跟他俩是好朋友，我们俩坐在一块儿，看着他爸上台很激动的样子，那人脸就已经脸色不好了，我们就要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子那个杜康老师肯定不说自己的论文了，这下子他把全部时间拿来那个攻击那个 Fandle 了，真的被我们料到了。因为杜康老师的脾气我们太了解他了，他一上台他的稿子都不看，就开始叨叨叨叨叨叨就开始反攻，开始表达他对 Fandle 的很多观点的不赞成，就根本就忘了他自己要讲的论文了。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说：“哦，我今天的论文题目是这个。”然后稍微讲一下就跑掉了。这就是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当然 ，Fandle 其实没有攻击杜康，就因为 Fandle 的那个理论跟杜康太不一致了。杜康又像小孩一样，他犹太人，他特别像小孩。然后呢，他就可能就觉得 Fandle 太没道理了，还敢公开发表啊，还敢到我的地盘上来公开发表，那肯定我要怎么样。所以到最后他就连自己该做什么该上台讲什么他都不管了啊，这就是自我防御机制。你就很容易看到他就人一激动啥都不管了。那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启示录他要是用人教会的哈，那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我们担任什么角色，我们肯定一读就会心虚，一心虚就会觉得这在说我了啊，你就看不下去了，因为你这个时候就开始要为自己辩护啊什么的嘛。但是呢，启示录这点好，他不说人，他说四活物，说七头十角的龙，说那个羊羔啊有羊的角，说话像龙的那个兽啊，然后呢。说的是这些啊，那你想我肯定不是那兽呀，对吧？所以你就启示录从头看到尾你也没事儿，对吧？所以他其实上帝就知道我们人类的心理，上帝的目的是管怎么样，我就要让你读完，把这个信息要你得读懂啊，就是要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读懂。那其实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耶稣讲故事最会讲故事，而且经常讲故事他把人给套进去了，然后还叫人自己定自己的罪。你比如说耶稣讲的那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啊，说一个家主把葡萄园租给别人，然后他走了啊，后来该到了收租子的时候了，他派遣他的仆人去收啊，结果那些人把仆人打死了，一个打死一个怎么怎么样啊，最后那个葡萄园主说，那我把我儿子派过去呗啊，就法利赛人都在听 哎，对啊，是啊，仆人不行吗？儿子派过来吗？对吧？他们法利赛人也这么想的。然后耶稣说，结果呢，他们把儿子也给杀了。你们说家主回来该怎么办？那法利赛人很激动啊，那把他们都给人杀了，家主回来就把那葡萄园户都给杀了。说完他们发现，哦，遭到了，因为耶稣说他是上帝的儿子呀，那先知是上帝的仆人呀，他们就是那个园户啊，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所以耶稣马上接下来，我估计耶稣就笑 一笑，对，就要把这个园户葡萄园从你们手里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好，定了他们的罪。他而且耶稣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定他们的罪，就把他们给框到故事里头去了。然后耶稣扬长而去，这帮人觉得傻眼了。啊，又不是耶稣定他们的罪，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定罪的。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真的很懂我们的心理了。啊，启示录也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蒋宝林老师还讲了，说为什么启示录如此难以理解？那当然难以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各着文化、各着地域、各着时间、空间都相隔？所以启示录那个时候它的象征性语言，它所用的都是当时那象征符号、象征性的图画，都是当时的人所熟悉的，他们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跟我们今天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专门的学者去研经啊，你就包括受像这个题目，我以前研究，那我就得去希腊文的那些文献里头去翻受是什么意思，当那些文献提到受的时候有多少种意思，然后再说像那个偶像又是什么意思，偶像在当地的社区又担任着怎样的作用。啊，现在你去看寺庙里头的偶像，它就是一个宗教崇拜的一个符号。哎，但是过去在一世纪那个偶像可厉害了，集政治、经济、宗教于一体啊。偶像就很多人就打着偶像的旗号，所以当时的祭司都不是普通的什么和尚、道姑啊什么的，当时的祭司全是贵族，因为贵族掌权嘛，它是宗教跟政治是结合在一块的。政教分离是现代美国提出来的，政教分离在古代是没有的事，所以偶像它是一个政治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还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它是集政治、经济、宗教三位一体的一个机构。所以受像在启示录里那么牛呢？啊，但是这些你拿到现代来说，嗯，你们家对面那个福刊对你有什么生杀大权吗？没有呀。它能够影响你的经济吗？没有啊，除非你在里头当和尚啊，对不对？嗯，不影响你的经济。我们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完全两样啊，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古代的背景。怎么研究？不是你去看今天的报纸去研究，今天的报纸不会提供。你需要走到希腊文的原文，那些圣经之外的那些原文著作里头啊，原文著作里头要去查考去找。现在我们都有电子版的，整个的希腊文的文献全部都有电子版的。我写论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到图书馆，他那个一个 CD。一个 CD-ROM，CD 它就会把整个的希腊文文献全部都给你包含在里头。你想搜一个偶像这个词，或者像这个词，或者兽这个词，它所有的那些条款都用希腊文给你弄出来了。所以你得懂希腊文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动不动就想自己来给启示录，从解经学的角度想要自己去研究，除非你懂希腊文，而且你有那些资料。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读启示录，你就从灵修的角度读，像蒋老师他这里就是这样的灵修角度，通过读启示录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个是不识字的我们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哪天你说我想研究七号筒是什么，你要然后你再告诉我你没读过神学啊，然后你也没读过希腊文，你就别提这个问题了啊，这就不是你应该提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啊，在你那儿无解。嗯，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他的那个祷告。主啊，感谢你采用我们人类喜欢的方式来接近我们，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理解更深刻的意义。阿们。